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下，你都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仰望的心。我们为我们所住的城市继续献上祷告，求你怜悯，求你施恩，让这个疫情早日能得到控制，保守每一个人，这个城里所住的每一个人，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都有一个安静的心来仰望神，而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离开我们自己的罪，以致神你能够赐下怜悯啊，赐下拯救，让这个疫情能够过去。我们为我们中间软弱的弟兄姐妹也祷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身体心灵靠着你有力量。我们特别为素善学姐妹感谢神啊，你医治了她啊，你刚强了她，也求你使用她，让她再一次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真的无论她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你保守她和她所服侍的些人都有健康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教会也献上祷告啊，在这个时候求你特别的保守教会，保守教牧同工，保守理事会，保守每一位领袖，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合一的心，仰望的心，因为真的不在乎我们，我们真的需要神你的恩典，需要神你的带领。特别求你保守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保守英文事工啊，前面的道路，前面的方向。主啊，我们粤语的崇拜，国语的崇拜，英文的崇拜都在进行，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教会中得着荣耀。我们跟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神啊，你就让我们寻见你，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就求神显出你的恩典，显出你的荣耀，让每一个人看见你，听见你，从你那里得着帮助，得着安慰和盼望。主耶稣，求你赐福我们一起的敬拜，求你赐福我们在你面前听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星期四早上4点多的时候，那师母起来看手机，看到我父亲过世的消息。我父亲自从去年10月以来多次进出医院，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离开我们。我最近一次和他视频聊天是1月4号，他在医院身体很虚弱，我问他，你怕死吗？他说我不怕死。我又问他，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信耶稣，我心里也常祷告。我当时心里甚得安慰，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表示他信耶稣，我一直求神坚固他的信心。现在我的父亲携了世上的劳苦病痛，回到天上那永恒的家乡。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天空，那里有我的父亲母亲，那里更有爱我们的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恩惠的神。他知道世上有苦难，有罪恶，有疾病，有死亡，却依然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到地上来，要带给我们地上的人平安盼望。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章13到23节，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从生下来就遭受患难，但是神却奇妙地保守他，救他脱离那要害他之人的手，要借着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到耶路撒冷寻找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神又引导他们到伯利恒，找到了那小孩子耶稣，他们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神又指引那几个博士不要回去向当时管理犹太地的希律王报告小孩子耶稣的事， 神让那几个博士从别的路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去了。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这里我们看到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再一次向约瑟显现，指示他当做的事。约瑟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主的使者常向他显现，他所做的事都蒙神引导。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多次向约瑟显现，就是为约瑟效力，因为神知道约瑟需要帮助，约瑟不可能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保护抚养神的儿子耶稣。约瑟根本不知道希律王心中的诡计，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希律王想要出面那将生下来的耶稣，因为耶稣将来要做犹太人之王。即使约瑟知道了希律王的诡计，约瑟也没有力量去抵挡希律王。但是神掌管一切，神鉴察人心，人心中隐藏极深的意念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知道希律王心中的诡计，神拦阻希律王败坏他的诡计。为了约瑟一家的安全，更为了神儿子耶稣的安全，神让约瑟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逃往埃及去。全地都是属于神的，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却要逃亡，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却要被当时治理犹太地的希律王追杀。这是不是看起来很讽刺？神为什么不直接出手把希律王杀了就平安无事呢？如果我是神，我可能就这么做。这实在是我们的人的智慧所想不明白的。世上的君王都知道用手中的权柄除去仇敌，保护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儿女，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感谢神，神非世人，神的作为和法则不属于这个世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并非高高在上，而是软弱卑微，就像我们一样需要保护，甚至需要逃亡。但是到了时候，他就要显出神的永能和神性。神有能力和智慧，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神做事是很忍耐的，凡事都有他的时间表，神也是信实的，神不会误事，神也不会误时。小孩子耶稣所遭遇的事，是为了应验神的话，彰显神的作为和神的荣耀。马太福音二章十四、十五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从我的儿子来。如果你在按照我们的读经计划表读圣经，你应该正在读出埃及记。时间过得很快，2021年又要过去一个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珍惜光阴，每天要花时间读圣经祷告。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对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应该熟悉，这是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也预表了神将来对人的拯救。当时的法老王压制以色列人，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透过摩西在埃及行了奇事，行了十大神迹，最后神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又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以色列人得以坦然昂首离开埃及。先知何西阿提到这件事，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爱，虽然他们违背神，神却以永远的爱爱他们，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父，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国会团契最近正在学习这个小先知书，正在学习何西阿书， 对，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参加周五晚上国语团契的学习。马太在圣灵的默示下，把这一节经文应用在耶稣身上。在旧约，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透过以色列人拯救万族万民。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成全神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来要拯救以色列人，也要拯救外邦人。凡信靠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人历史上的经历，神的儿子耶稣也象征性的经历，目的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神的信使，神的拯救，希望他们明白并且相信耶稣就是神为他们所派来的弥赛亚，要救他们脱离罪恶，进入神的国度。马太福音第二章16-18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里不仅让我们看到希律王的残忍凶暴，更是表明了世上抵挡神的人的势力的顽固。希律王见自己心中的诡计没有得逞，他本应该忏悔悔改，在神面前低头，没想到他竟然心中刚硬，变本加厉，把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两岁以里的男孩都杀尽了。我们很难想象，那时伯利恒城里及其四境是一片多么悲惨痛苦的景象。街道上流着无辜孩童的血，空气中飘荡着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嚎。这样的景象并不是第一次在以色列人历史上出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当时的法老王就曾下令把所有希伯来妇人所生的男孩都杀掉。当以色列人被亚述帝国所灭所掳掠的时候，这样的惨状再一次出现。当犹大人被巴比伦人被掳掠的时候，同样的悲惨景象再一次上演。当伯利恒城发生同样惨状的时候，马太想到了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人悲惨遭遇的描写和预言。拉结是雅各所爱的妻子，雅各的两妻两妾为他生了12个儿子，这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拉结为雅各生第12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是惨难而死，所以拉结并没有亲眼看到他的后裔遭难的情形。那这里先知耶利米是用拉结来比喻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好像我们熟悉的说法祖国母亲一样。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以色列人被杀被掳。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心中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神不是施行拯救吗？为什么以色列人的遭遇这么悲惨呢？这是一个很难的神学问题，我们要小心从圣经来寻找答案，而不要妄凭神，以为神不能拯救，甚至以为是神造成了这样的悲剧。事实恰恰相反，神要施行拯救，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悲惨，神也要拯救全世界的人脱离罪恶。那么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情呢？首先，以色列人遭遇这样悲惨的事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正如何西阿书13:16所说，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背离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哇，这真是非常悲惨的景象。但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远离神，背离神。神是以色列人的父，神是以色列人的丈夫，神爱他们， 当以色列人违背神到一个地步，神不得不惩罚他们的时候，神的手是重的，神的愤怒是大的。我们岂不应当引以为戒吗？我们岂不应当敬畏神，远离罪恶吗？我们更应该体会神的心，看到以色列人受苦，神的心一定也是很痛，但是神必须忍耐，好洁净他儿女的罪，除去他儿女被盗的病。其次，以色列人遭遇悲惨，也显明了外邦人的罪。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罗马人、德国纳粹那样对待犹太人，是出于他们的罪。正如哈巴谷书第一章六节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了不属自己的住处。所以看到加勒底人他就是残忍暴躁，所以当巴比伦去攻打耶路撒冷，把圣殿圣城都破坏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犹太人的遭遇会是多么的悲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十五节说，我甚恼怒了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以色列人违背神，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透过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外邦人的君王、外邦人的军队却对以色列人行残暴，甚至他们想把以色列人完全除灭。但是这绝不是神的意思，神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历史上的君王，法老、亚述王、巴比伦王、罗马帝国的君王，最终都受到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的残暴，因为他们的骄傲。这是圣经的历史观。如果你关心政治，过去一周最大的事情应该是美国新一任总统上任。很多人可能对自由、民主、法治很失望，对美国及全世界的前景堪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失望，可能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世上的君王抱太多的希望，甚至不应该抱任何的希望。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关心政治，而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关心政治。前段时间的香港问题，这一次美国选举，都引起教会很大的分裂，这是不好的见证。我们应该敬畏神，我们应该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应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应该看到世上所有事情背后属灵的实质、属灵的征战。我们不应该用这个世界的手段和方法去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要用属灵的力量、属灵的方法来改变、拯救这个世界。诗篇第二篇一到三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蒙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所以世上的君王联合起来抵挡神和主耶稣基督，这是诗人早就预言了的。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反而应该警醒，不要随从世俗，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应该害怕，因为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经已经应验了，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在锡安山上所立的君王，世上一切的君王和审判官将来都要在主耶稣基督面前面对最终的审判。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格培林牧师的儿子格弗林牧师呼吁美国的教会2021年不要退缩，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虽然我们不喜欢他，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政见，我们 看到政治的腐败，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地上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为君王祷告是我们的责任。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受逼迫的准备，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可能都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和破坏。更重要的，教会不应该失去目标和方向，教会就要传扬福音，见证真理，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在地上的使命。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这里让我们看到，希律死了，在世上圣洁已死的人，最终逃不过死亡，还有死后的审判。世上君王的权势很大，但是死亡的权势更大，没有人可以逃脱死亡，君王也不例外。而且通常君王死得更早，死得更惨。希律死了，这可能带给神的百姓一些安慰，但是我们真正的安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靠着他也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有复活的盼望。那些不信的君王，抵挡神的人，他们死了就不再起来了，就不再被人纪念了，而且要面对永远的审判和刑罚。在希腊文里面，马太福音二章二十节，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是复数，不是单数，不仅仅是指希律王一个人，可能还包括那些杀害伯利恒城里并弑尽所有两岁以内男孩的罗马士兵，以及一切抵挡神的人。不管抵挡神的人有多少，最终得胜的不是神的敌人，而是神。那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盼望。我们不知道约瑟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在埃及停留了多久，但是到了神的时候，神就从埃及召出自己的儿子来，要借着他施行拯救。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有人可能说，世上抵挡神的人好像死不完，希律王之后他的儿子亚基老又接着做王，但是我们不要怕，神掌管君王的心，亚基老不像他的父亲希律那样残暴，他不能害神的儿子耶稣。虽然出于本性约瑟害怕亚基老，没有让耶稣和玛利亚在南方犹太地居住，而是到了北方加利利境内，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拿撒勒。拿撒勒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家乡，他们回到拿撒勒其实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但是约瑟玛利亚他们从埃及回来应该先经过耶路撒冷，然后一路向北才能到达加利利拿撒勒。约瑟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想到，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应该在耶路撒冷长大？他是不是应该经常到圣殿去，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就好像先知撒母耳一样，从小就住在圣殿里。但神的意思不是这样，拿撒勒是神为他的儿子耶稣拣选的长大的地方，因为约瑟是在梦中被主指示才往加利利境内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神做事都是有目的的。在希腊原文第二十三节，这里的先知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里的先知是复数，不是不像前面他几处引用圣经应验先知的话，那先知的是单数。但是这里说的，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这个先知是复数，不是单数，不是一个先知的话，可能是几个先知都做过这样的预言，他将称为拿撒勒人。可是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我们去查考旧约圣经，你发现他将称为拿撒勒人这一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出现，甚至拿撒勒这个地方在旧约圣经就从来没有被提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一节经文，要从它的意思来理解。那么怎么理解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中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呢？耶稣在拿撒勒长大，拿撒勒是耶稣的家乡，耶稣一直要到三十岁的时候他才开始传道，他才离开耶路，离开拿撒勒，在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传神的道。所以他在拿撒勒那个地方住了三十年。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高中毕业了才第一次进县城，进县城就是参加高考。那一次的考试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走出那个山村，到重庆、北京、美国，现在在加拿大。如今我却盼望能够回到那个山村，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那里的人。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还有第二章二十二节，这里有一个动词叫往那里去，往加利利境内去。这个往那里去这个动词的话，其实它还有个意思的，就是隐藏，就是退隐的意思。在神要把他的儿子显明出来之前，神把他的儿子是先隐藏起来的。耶稣顺服神的安排，甘心处卑微，默默无闻三十年之久。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怎么看拿撒勒人这个称呼呢？他们怎么看拿撒勒人耶稣呢？我们刚刚学习完了这个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有两处提到当时的犹太人对拿撒勒的看法。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到五十二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由此可见，在耶稣那个时代，拿撒勒人这一个词的意思就是被藐视的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就好像我们熟悉说的乡巴佬，没有文化的人一样。不仅是地区偏僻，在宗教上也是被人藐视。旧约历史上那么多先知，居然拿撒勒一个先知也没有出，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地区落后，那个地区一个大学生都没有一样。拿撒勒人耶稣是被人藐视的，甚至耶稣的乡亲们也看不起耶稣，这拿撒勒人也看不起拿撒勒人。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讨厌他，弃绝他，不信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理解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这是讲到耶稣要被人藐视，耶稣要被人 看不起。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很可能是以旧约圣经中几个先知所说的预言或者是预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几处圣经都预言到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将要被人藐视。比如诗篇二十二篇，我们说是弥赛亚诗，诗篇二十二篇多处论到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的事情。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的经文。但是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这样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是神的儿子耶稣落到一个卑微的地步，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第三节这样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是全人类的救主。神却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处于卑微的地步，被人藐视，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神如此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靠着耶稣升高，那些骄傲的人却要被神阻挡，被神打败。那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主要的内容，神救耶稣脱离叙利王的是叙利王的手，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到什么属灵的教训呢？我想至少有四个方面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遵守的。第一，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要惧怕那些抵挡神的人。叙利王那么凶残，最后他还是死了。世上的君王不过是人而已，他们口中的气转眼就可能停止，他们死了以后就归于无有，他们的国也必终将归于无有。而我们所信的神却是自由拥有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国度存到永远。美国总统四年就要更换，即使像北韩那样独裁专制的国家也不可能存到永远。这一则我们给大家发了 Open the Door 这一个机构2021年发布的世界上基督徒受逼迫最厉害的50个国家，北韩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基督徒受逼迫最厉害的国家第一名。但是即使那样，在北韩还有大约40万基督徒，他们或在监狱中或者在隐藏的地方聚会，他们还要忍耐一段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金色王朝第三代，过不了多久那些基督徒就要自由了。即使那些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不能活着看到金色王朝的灭亡，他们也必得胜。而世上的君王却要坠入阴间，并在那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不是在咒诅世上的君王，我只是宣告真理必将得胜。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我们都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第二，耶稣生下来就被逼迫逃亡埃及，常经忧患。耶稣一生下来就经历忧患，一生更是常经忧患。正因为如此，耶稣能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带给我们安慰和盼望。我们这些背井离乡来到海外的人，虽然当初我们都是自愿离开家乡的，但是在海外 我们却难免思乡之愁，漂泊之苦。神的儿子耶稣能够理解我们的感受，因为他也曾经流亡埃及，情景可能比我们的遭遇还要悲惨。其实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一个最大的逆行者，一个换位思考的人。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都向往到天上去，神的儿子却从天上来到地上，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开一条通天的路。但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日子，却受了我们在地上所能受的一切患难困苦。他来代替我们，他理解我们，他来做人，神做人，经历人的痛苦，所以他能够跟我们感同身受，他能够认同我们。现在的心理学比较注重人童年的遭遇，有句话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人的一生，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童年一些不好不幸的经历可能影响人的一生。我不是说现代心理学不对，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被现代心理学捆绑。即使我们有不幸的童年，我们的人生完全可以因耶稣而改变。耶稣也有不幸的童年，但是他没有因此自怨自艾，他更没有因此愤世嫉俗，他乃是为人带来安慰和盼望，医治和拯救。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很贫穷，但因他的贫穷，我们却可以富足。耶稣来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曾经被人误会，被人藐视，被人拒绝，他却回报以爱和饶恕。多少疾病甚至僵死的人在耶稣那里得到医治，多少破碎的心灵在耶稣的爱中得到了释放，在耶稣那里得到了安慰，多少绝望的人在耶稣那里得到了盼望。每一个转向耶稣的罪人都得到耶稣的接纳和饶恕，并且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世上有患难吗？你在世上有痛苦吗？你有什么患难，有什么痛苦，难以向人诉说？你应该把你的患难、困苦告诉耶稣，完全告诉耶稣。耶稣能够理解你，耶稣能够安慰你，他愿意帮助你，医治你，拯救你。第三，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常被人藐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谦卑，甘愿谦卑，放低自己，甚至放弃自己。主耶稣的生命洋溢着神性的光辉、荣耀和圣洁，主耶稣的每一个性情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谦卑。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学习谦卑，都应该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那样谦卑，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谦卑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谦卑的最高典范。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怎么学习谦卑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一点点谦卑呢？就是看我们被人藐视的时候，我们被人轻视，被人看不起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如何。当我们真的有谦卑，被人藐视的时候，我们不会愤怒，我们更不会报复，我们学会饶恕，我们学会宽容，我们为人祷告，我们为那些骄傲的人、阻挡神的人难过担忧。中国现在富足强大了，很多国人就自豪了，骄傲了。作为中国人基督徒， 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耻，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和一般不信耶稣的同胞一样骄傲自满。感谢神，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得以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想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还有那么多人不信耶稣，抵挡福音，我们岂不应该为他们难过，为他们担心，为他们祷告吗？这一次河北疫情严重，有报道说就是因为石家庄周围农村教会引起的，于是有人趁机攻击教会，诋毁基督教。同胞们不信不明白，我们怎么可能不为真道辩护，讲明事实呢？后来听说官方有辟谣，说教会聚会导致了一定规模的病毒扩散和传播，但不是源头，源头还没有确切找到。我怀疑他们能够找到病毒的确切源头，其实没有人能够找到病毒的确切源头。但是我们可以期望中国的教会将受到进一步的压制，我们应当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有人说信耶稣的人都是老弱病残、没有文化的人，都是需要精神寄托的人，于是他们藐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的信心不应该被摇动，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我们也不应该被激怒，我们也不需要反驳，也不需要说我身体很健康但是我信耶稣，我有博士学位但是我信耶稣，我意志很坚强但是我信耶稣。我们这样的反驳并不能使那些不信的人心服口服，我们也没必要这样以自己夸口，因为我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只遭主夸口。当我们凡事都以主夸口，不夸自己，不以自己为焦点，乃是甘心舍己，让别人得救，让别人得益处，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谦卑。最后一点，我们要像约瑟一样顺服神，依靠神。马太福音第二章13节到23节记载了三次天使向约瑟显现，约瑟每次都是顺服，听了天使的指示马上就采取行动，照着天使所说的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问为什么天使不向你显现，你要问自己，我顺服吗？我是一个顺服的人吗？如果你不顺服，天使向你显现又有什么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很重要。听到神的话，知道了神的话，我们就要照着神的话去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死的信心怎么可能救你呢？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开始了雅各书的学习，在此我再次邀请你来学习神的话，更重要的，我盼望你要遵行神的话，把神的话付之行动。你每天读圣经，不管你读多少，如果你能遵守其中一句话、一个命令，你就有福了。我讲到，讲了这么多，我不期望你全部把它记下来，但是如果你能记住其中一点、一句话，并且照着去行，你就有福了。雅各书第一章22到25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你的百姓，我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听你的话，而且照着你的话语去行。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长寿忧患，谦卑舍己。主啊，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我们更要学习主耶稣那样谦卑舍己。主啊，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对你的话，对你自己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世上有苦难，世上也有逼迫，神啊，但是你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你也在圣经中，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你对你百姓的保守，你对那依靠你的人的看顾，所以我们不上胆，我们也不惧怕。求主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